今天是开学啊，这个一年之计在于春啊。有同学跟我讲说，老师啊，三次没有上课，放了一个寒假啊，三日无留早上秋啊，说三天都没有这个讲课，没有温习啊，有些东西都快要跑掉了啊。我觉得跑掉也没什么不好啊，跑掉了就是让脑子里头清洗清洗嘛，是不是？这一段时间哈，这个大家欢喜哈，这个过一个这个新年。我们今天呢，这个继续讲《金刚经》啊，给各位谈的是无为福胜分第十一啊。这个这一品经啊，它的经文的经文本身是很短的，其实也很容易了解的。但是了解是一回事，你理解是一回事，但真正能够去玩味，能够在生活中去体验它，却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先来看经文，他说：“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的沙数，如数沙等恒河，于云何？是诸恒河沙，名为多否？”这是一个问题。说须菩提啊，你想想看啊，印度的恒河这条河里头有多少沙？这么多沙的数目字的恒河啊，你看，就是这么沙，这么多沙的数目字的恒河，那么多条恒河里头的沙。那你看它有多少，那是恒河沙去成恒河沙的沙哦，那是够多的咯。那问的多不多，这样数量大不大啊？须菩提说甚多，是真。他说佛啊，这样是很多的，但诸恒河上多好无数啊，就光是讲说啊，一条恒河的沙就已经是够多的啦，那何况哈啊，它的沙光是一条恒河，就是恒河沙的恒河，那么多条就已经够多的了。那何况说啊，有恒河沙的那么多条的恒河啊，每一条河的沙加起来，那当然是很多的。他说：“我这个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啊，我老实的告诉你，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而说。”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否？他说：“我现在老实告诉你，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啊，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恒河沙的那么多条恒河，啊，每一条恒河的沙加起来那么多的大千世界，你看这样子的叙述可就多了吧？恒河沙的那么多条恒河的沙的数字的。”那么多个三千大千世界，那我也不会讲的。我们在座有人数学很好的，学会计的啊，这个学统计的哈、啊，这有人学数学的，我想你一定比这哪数精。这样到底是多少？怎么算？那有这么多，总之我只能这么讲，说无量无边呐、啊，是不是？没胜利的丢了。但是佛还是很厉害，他用这种比喻的方式。把你比喻到让你懂得说，哇，这堆没生你很大，没办法，太多了。但你也知道说它是有限量的，是不是？它是可以有限，因为恒河的沙是可以算的，有这么多条沙的数量的恒河啊，每一条恒河的沙通通加起来，那已经够多了啊。这么多沙的，每一个沙的这么多沙数字的三千大千世界啊，满大这些三千世界的七宝啊，这样子的哪来布施这样子的？应该是得福多吧，啊！须菩提言甚多。须菩提说：“嗯，如果这样，应该是够多了，布施很多了。用这样子的这个七宝来布施，那就很多了。你想想看，一个大千三千大千世界哈、啊，就有多大？那像恒河沙的那么多条的恒河，总共加起来的沙。”那么多数目字的三千大千世界， 那么多这样子合起来那么多的这个七宝，哪来布施？这样功德应该很大吧？那悉菩提就说：“甚多，世尊。”佛告悉菩提，佛就对悉菩提讲：“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此经中，如果有善男善女人能够啊修行此经，于此经中，那就是他能够在这个经里头修行啊，把这部经融入他的生活，融入于在他的生活之中，乃至于受持四句句，乃至于受持十件啊，受持四句句等为他人说，一方面是受持，二方面是为他人说啊，而此福德甚浅福德。就是说你读好好的受持金刚经，乃至于只有受持金刚经，只挑这部经的四句句来自己能行，而且能够讲给别人听这件事情，那么他的福德就比刚刚那个福德还大。他讲了这个经文的意思讲得很清楚，就是这样子。我们看啊，受持啊，于此经中，那就是我们融入在这部经里头，我们的生活有这部经，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这部经，才是有宝塔，是不是？如果我们只是读，我每天把它读一次，这算不了什么，已经很不简单了。你每天都会把它读一次，已经很不简单了。但是这算不了什么，因为你还是读而已。但是你每天在自己的生活中能用《金刚经》来检讨，来自己作为修行，乃至于你只是拿《金刚经》里头的四句句，这一定是你行持这部《金刚经》以后，然后才能够拿这四句句啊，才拿得出来四句句。因为你有行有体验，你才能够把这个体验，你能够跟别人讲的分享的很清楚，乃至于四句句跟别人分享，这样子。就是乃至于用四句句跟别人分享这么一件事情，他的福德都比他多。当然我们能把生活融入金刚经里的福，那这个福德是很高的，很大的，功德当然也很大。但是我们只拿四句句跟别人解释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功德就已经胜过我们刚刚讲的那么大数目字的这种布施。你可以了解的经文的意思很清楚，可是这里面所蕴含的意思就是很值得我们继续去做推敲的。我们要了解的是，于此经中跟受持四句句跟别人说，那当然就是指受持金刚经这件事情。我们跟别人，我们受持的这部经，然后跟别人分享，是不是也是一种布施？所以这部经里头所谈的呢，在这一品经里头所讲的是两种布施的比较。一个是透过金刚经去做布施的比较，一个是我们布施了很多的七宝的布施，这两个之间的比，他做了一个比较。那这个比较其实在前面的这个极品里头我们已经讲过，你能够讲出啊这么多恒河沙数的恒河数量，整个加起来的沙啊，这么多沙的三千大千世界都充满的七宝，哪来布施？这个东西是可以计量的，所以它是限定性的，这个布施是限定性的。既然是限定性的，就只有在限定的范围内产生福德，而不是在非限定性的范围内产生福德，这是你可以了解的。那么同理，你平常在做布施的时候，你的这颗心是布施的时候说啊，我布施这个东西不分大也不分小，我觉得我应该帮助他，我有这么多可以帮助他，就很自然的帮助了。这样子的人不只是布施啊财来帮助别人，
有时候可能不输钱给人一点安慰来帮助别人，有时候是不输法给别人，有时候是布施给别人一点方便，有时候布施给别人一点希望，有时候是布施给别人一点信心，有时候是布施给别人一点生活上的啊一种安慰，就这样子而已。但是这颗心他经常都在布施，他不是只会布施财，也不是只会布施某一样东西，他每一个地方都会布施。所以这个会布施的人无形中就产生了一种真正能够关爱别人的力量，而这个布施的力量，布施的行为会在他的家庭，会在他的工作中，会在他的待人接物里头不断的表现出来，所以他影响他的福报是无量无边。所以我们称这样子的一种布施叫做无相的布施，或非限定性的布施，因为他内心里头一直有一种给予的力量。这样子的布施对一个任何一个人而言，他的受用很大。他即使很穷困，他穷一定会是悦乐的，因为他至少有朋友，虽然我穷困。这样子的布施啊，虽然我社会地位并不高，但是我生活得很好，因为怎么样，因为跟我周边的人都觉得我们彼此互相支持，互相的这个觉得啊，会互相的赞叹，互相的产生一种鼓励的作用，他会觉得我很高贵，所以福报很大。但是你一个人讲，他说哦，郑老师，你是说助人的工作是不是？我说是。那么好了，郑老师，我一次布施3年的。你不是要我认住吗？我一次认住3年的，啊，3年一次认住出去了，是啊，没有错啊。但是这个认住好像认住完了以后，啊，好像这件事情我拨出去了，啊，我是3年的。可是我们的心只在那个布施3年的上头来，只停在那个点上面，常常是如此。哎，我们的同修就很有启发性的，我们的同修就会回过头来。啊，跟这一位他的朋友讲，我希望你永远的布施下去，哎，永远的布施下去那件事情就叫做非限定性。正因为是永远的布施下去，所以他的布施不会只是财施。今年啊，对不起，景气不好，我没有赚到钱，但是我还是要做布施。我只是布施少一点而已，他那个布施的心永远在，他那个布施从来没有减过。啊，那叫布，这个布施是无相的，也是非限定性的，也就是非限定性的。修持这种非限定性的，才叫做真正的以事济具来为人解说，才是于此经中，他的意思是在这里啊，而不是说你哪一个句子都是事济具。狭义的说法是说，这部经的事济具有两则，一个是若以设见我，以应身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你把它解释给你的朋友，你已经无量无边了，你的福报已经无量无边了。你回到家里，你还是要煮饭，还是要抱怨，还是要接受种种的生活上的苦难，你会马上起退心。哎，我今天已经拿数据已经跟别人解释过了，怎么我还是生活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所以你就起退心了。不是的，你这样去解释这个经文是不通的，一定要看清楚它这乃于此经中乃至受持数据句。问题是受持数据等为他人说，你能受持，你表示你通了，然后你跟人家讲的时候你已经能行了，这个时候你是非限定性的，这个般若是打开来的。所以般若本身是非限定性的，知识本身是限定性的，我们布施某一个行为是限定性的，可是我们在这个布施里头，我们产生了培养一种爱心，这个爱心变成人民爱物，民包物语。我们的爱不只是对人，我们对也对于动物的保护，我们对于这个环保的保护，我们对于 这个对人的一种尊敬，你会打开一个非常宽广的非限定性的。你说一个人会去了解别人，尊重别人啊，会去思考到别人的立场，这样一个人有一个无量无边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他的一个布施的心在那里，有这一份慈悲心在那里，这个是无量的。所以我们讲说慈悲喜舍是四无量心。什么叫四无量心呢？是慈也是无量的，悲也必须无量的啊，喜也必须是无量的，舍也必须是无量的。因为慈是无量的，所以我不只是对某一个人慈，我对其他的人也会慈，但我会给他不同的回应，但是慈是一样的。悲也是无量的，我不是限定对某一件事情悲，我这个大悲心是在哪里都用的啊。所以大悲咒并不是只持一个，我大悲咒我就已经悲无量了，不，悲无量里头也有持无量，持无量里头一样有悲无量，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稍微做一个过去所讲过一件事情的复习。如果我们套用金刚经的这一个啊非限定性的逻辑的话，说行于布施即非布施，所以才是布施，真正的布施。这个布施是无量无边的一种这个施布施的这个施的心啊，但是慈悲的。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到这个宽广的非限定性的无量的这个世界，这个心灵世界，这个改变是修行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啊。我们来看看，过去也给我给各位讲说，《金刚经》后来变成禅宗啊传心的啊印心的一部经典。那么印这部经典啊，用这部经典来作为我们印心的经典的时候，用它来印的时候，那印到什么？我是指这个印啊，你印到什么？就是印到非限定性这个问题，就是慈悲喜舍都在这里，它是无量的问题。对这个部分，我们有需要稍微做一个更清楚的解释啊。过去在给各位谈《六祖坛经》的时候，我们提到说禅的缘起。那禅的缘起，就总是会追溯到说，传说中佛在灵山法会上，那一次在灵山法会上的说法，那这一次说法非常特别，他手里只捻了一朵花。他捻了一朵花，自己对着这朵花微笑，所以叫捻花微笑。佛陀破颜微笑了，捻了一朵花，佛陀也笑了，看了这朵花微笑了这件事情，你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你也会觉得它很美。为什么？你看老师捻了拿了一朵花，也许是学生送给他的，他看得开心的，从他的心理世界里头直接开心的看的花，很高兴的又破颜微笑了，你就可以说其实那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如果你在旁边看到他，你也会很高兴，你也会跟着破颜微笑，你说对不对？你也会。可是佛陀这一次他很自然的破颜微笑的时候，却整个的所有的学生里头并没有看到哪一个学生跟着老师也破颜微笑了。可是佛陀却说，他已经把生命的道理、生命的最高的智慧都已经解释完毕了。可是这个时候大家更不懂了，这老师拿一朵花笑一笑这件事情已经把所有都讲完了，到底是讲了什么？是不是佛陀他慈悲了，就做一个旁白，是不是就做了一个旁白？他要做这个旁白之前，当然所有的学生都没有因为这样感动，他只有一个学生有了感动，那个学生就叫做摩诃迦叶，这是大迦叶。这大迦叶为什么感动呢？你看他的旁白就知道了。因为大迦叶在微笑的时候，佛知道说这个学生心是真的打开了，他是非限定的。怎么说呢？他的旁白是说，我有正法眼障， 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副主摩诃迦摄。他这一段话你很清楚可以掌握到他的道理在哪里。他说我有正法眼，我有正确的智慧之眼，法眼就是智慧之眼，也就是这个智慧之眼是非限定心的，它是来自于我们非限定心的心来的，它才是真正我们的般若。我有正法眼，它来自于我们的如来藏，藏在我们的如来藏里头，如来藏里头的真正的佛性，它是非限定性的。那么涅槃妙心呢，是指的是空的意思，洗涤清净的意思。你说一个人是空的时候，我们讲空跟有中，有是从唯识门入的，他一是一，二是二，所以唯识的方法都是比较限定性的方式，然后进入五位修行，最后到究竟位的时候还是要突破限定性。他调整的东西就像一个阶梯一样，一个阶梯一个阶梯走，那是有。可是空门是直接就要敲破你心里的限定的东西。当我们把我们内心里的过去的成见、过去的经验、过去的种种的这些这个烦恼，我能洗涤干净的时候，就叫做涅槃。所以涅槃的时候就产生妙心，这个妙心就是非限定性的。有这个妙心的时候，待人接物，他的心是开阔的，就涅槃妙心。这个时候他来看事情是实相而无相，他看到的是真实的事情，同时他也不会被这些事情把我们绑住，不会被事情的相所绑住。所以第一个相是看到真实的事情，第二个相呢是我不会被这些事情绑住，叫实相而无相。这就是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因为立文字也是限定性的，只要你用文字去叙述的东西都被文字限定住了，叫做限定性的。所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它是用教育文字所教学的之外直接去传授的东西。各位，我们一定要清楚的再去把这个地方弄清楚一点。我昨天到阳明山去啊，跟在那里昨天开了一个班，准备一年的时间谈就是禅师之商法，都是台北市的校长主任啊或者是辅导老师去上课的，一个礼开一年的课，一个礼拜去讲一次课。我跟他们谈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们都谈完了，谈什么叫做生活，什么叫自我实现，所以过实现的生活又叫什么。所以我们谈完了以后，我们就要说我们来做个归纳，它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从心理学里去读说什么叫做自我实现，心理学里头一定用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就给你定住了。定什么？定了说，所谓自我实现，一般的定义，一般的说法就是一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潜能好好的去实现他的人生，这件事情就叫自我实现。可是这样讲下去的时候，有大半的东西都在这个定义之外都被筛掉了。为什么？自我实现是一个生命的问题，是一个人生的问题。生命的世界，人生的这个问题，它是没有所谓定义的内涵跟外延的问题。定义就是一定要把内涵跟外延分清楚的。可是人生这件事情，生命世界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定说生命是如此啊，哪些东西不是生命是不行的。因为生命它是非限定性的，而且它不断的在成长的。如果你把生命定成某种东西的时候，那来教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的人生就会被你教就变成限定性，就掉在那个科学里头爬不出来。所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如此的。那什么是过实现的生活呢？实现的生活是什么？我刚刚说佛念了一朵花，他欣赏这朵花破颜微笑， 无论这朵花是学生给他的，或者是他刚刚走过来在路边看到了，他把它顺便摘过来的，他在欣赏这朵花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生命的实现。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今天打招呼了，今天大家见面来打招呼了，哎呀，新年好吧，这件事情就是实现。你前两天去看了花灯，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实现。你今天觉得比较热了，选择一件衣服把它穿上去，你选了一个夏天的衣服把它穿上去，比较单薄的衣服穿起来比较舒服，这也是一个实现。所以眼睛张开所看到的都进入实现的状态。你不能，人之所以眼睛张开不能感受到实现的原因是，我看到那个人我就比较喜欢，我看到那个人我就看得不习惯，所以你不能实现了。所以你看到那个人觉得还好一点，看到这个人我一看就不喜欢，那你就马上这个心就被绑住了，就你不会感觉到你跟他可以有一份很好的交往，这份友情没有了，这个地方就产生了一个不实现的状况。你可以走路，你光是在走路这件事情，你一步一步在踏这件事情也是在实现，你在吃饭这件事情也是在实现，都应该是充满着喜乐才对的。人如果教的说最后必须要读完大学，有一张高的文凭，然后才能够自我实现的时候，这个教育最，这种教育就是害人的教育啊。那我如果读不到大学怎么办？可是我们有多少人是教小孩子这样教的呢？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都在压抑着我们生命的实现，所以我们精神疾病会越来越普遍是可以了解的，是可以了解的。做父母亲的人很少用一种比较开放性的非限定性的东西去跟小孩子一起去分享生活周遭之间的真理，生活周遭之间的美，很少。我们只是告诉他你要读书，而且都是在文字里头的。所以有时候我常常提醒我们在学校的老师说，你要当心哦，我们把小孩子教的礼是这个规规矩矩的态度，一正正当当的行为，此是什么清清白白的辨别，是不是啊？这个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此是切切实实的负责啊！哎呀，你四个都背出来了，考100分了，对不对？可是你的学生才出去走廊或者回在家里的路上，他已经不礼不义不廉不耻了，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但是禅的教学，金刚经的教学，他所要教的是要教开，让你的这个般若是真正的这个般若的打开来了，让你的般若真正现前了，用这个非限定性的这一个智慧去生活。所以你是一个工人，你一样可以活得很好，你是一个博士也应该要活得很好，可是我们今天不是。有些人读了很高的学又拿到了博士的，他生活还是不好，甚至于他还会做出很多不当的事情，或者是带着罪恶邪恶的事情出来，还是会的。那么生命世界里头，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非线性性的不断能够契机应缘去做判断去做回应的，它这样一个东西，我只能说它是个东西吧，但是它不是东西，但我们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去叙述，没有办法去叙述它，这就是一言难尽的事情了。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佛陀拈的花微笑这件事情，它指一个生命的生活的实现的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有三个要点曾经给各位提过的。禅在启发一个人，第一个产生了一个开放的经验。所谓开放的经验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一种经验我都可以打开我的心去应对它，是对的错的，邪的正的，好的坏的，是的非的，他都可以打开他的心去跟他产生感应。这怎么说呢？我们在知识的世界里头或在生活当中会被教这件事情是坏的，那一件事情是好的， 那好了，
老师认为在教室里头还没有应该吃到吃饭，午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把便当拿起来吃的，就是一个错误的，就必须要受罚的。这样子的规定，就大体上来讲也是没有错的。可是这个学生今天早上他没有吃，他到了十点多的时候实在是很饿了，只好把便当拿出来吃。他也是拖拖拖，拖到了下课的时候，本来忍着不想吃，结果上课以后已经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所以他就偷吃一口。那老师就给他记了一个大过了，但他从来也没有去问问这个小孩子，他的神经系统里头会知道去拿一口饭来吃，其实是一个真理，你知道吗？饿了以后不会拿东西吃，这个人就有问题了，对不对？还有一个问题，今天早上他为什么没有吃？他今天早上一大早替他的父亲或替他的母亲送货回来，帮忙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才没有吃啊？但是你没有去问这些事情，你被一个限定性的东西绑住了，所以这个教育的爱出了问题，出钱的地方都在这个地方。所以没有了。那所谓开放的经验是说，这个老师碰到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学生，他是开放的，他就可以跟他谈话，他就可以跟他起感应，知道了解，哦，原来是如此。这个老师还会到训导处去，如果是哇被训导处发现的话，那这个还有什么事情？不，这个小孩子那个时候他吃一口饭，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他早上一大早就要去做一点事情的，对啊，这个孩子我们能了解，请不要这样子。而且这种事情，如果一个人饿到那个地，又要工作，又饿到那个时候啊，不懂得去拿东西来吃，才是我们教育的失败，是不是？各位，有些学校里头有些老师，他就是常常掉在限定性的智慧里头，他不会是实现教育，也不是在实现生活。有些学校，他规定学生不可以谈恋爱，只要谈恋爱抓到，就一定要一个大过。哎，一共一个人有几个大过可以记啊？啊，同一个女朋友被看过两次以后就两大过了，啊，看三次的时候就三进出局了。我觉得，我也并不是讲说学校不可以做这样一个规定，但是有这个规定，有这个原则，就应该怎么样？应该有一个开放的心去看例外，去看他的情形是怎么样，是不是？这两个人功课都很好，他们两个人只是见个面，在学校里头，在走廊的转角，同学们都知道了，老师也知道了，一问你为什么？他说有，我一个礼拜见面三次，然后我就给他记一个大过，那记一个大过完了以后，是不是这个感情就会断掉呢？啊，换一句话又来了，如果他已经毕业了。毕业了五年以后，他说：“老师，以前你都告诉我们不要谈恋爱，现在我不晓得怎么谈恋爱。”哎，其实他是不是可以到法院去告你一状，说你把我教坏了，教做我不会谈恋爱了？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有些事情要一种开放性，要一种非限定性的来看他。我们可以跟他讲，这不见得一定要记过，但是我们可以跟他讲。感情是人自然有的，也很值得珍惜的。你们两个人相处得很好，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自我控制。啊，在学校里头，学校是不希望你们哈，这样常常在一起还手牵着手，我们不希望你这样。但是我们觉得你们偶尔啊有个时间见面，我觉得我们可以接受。但是你要好好的注意，要能够自制，要能够懂得自爱，要能够把时间安排好，把生活安排好。我觉得这才是教育经验的开放。这件事情在很多人的里头都有的，比如说啊，像现在慢慢的一到春天来，有人开始又要扫墓了啊。哎，你知道扫墓这件事情在我们的这些一般人里头有出了多少的痛苦，你知道吗？有些家族啊，他们祖先的坟要扫墓的时候就轮流，今年是大房，明年是二房、三房、四房、五房，这样轮的。那一二三四五房轮的时候呢，如果今年轮到大房的话，那二房、三房、四房、五房不可以去帮他
扫墓哦。你在他扫墓的时候，他祭拜的时候，你可以去参加，但是你不可以说你单独去给他扫墓哦。甚至于他扫过了以后，拜过了以后，你不能再去拜一次哦。为什么？因为今年是我拜的啊，你怎么可以拜呢？哎，这件问题就变成了一种经验没有开放，就这个心是一个非是一个限定性的东西，有限定性的东西，通常气量都会变成狭小，而且对很多的事情会产生了一些这个难以处理的一种冲突跟瓜葛。冲突通常都是两个限定性的东西才会说，如果说非限定性的时候，这个冲突会闪过去的。有限定性的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条件一定会容易撞上去的。那么有一个过去有一位这个中年人就问我这个问题，他老师我非常的头痛，我很烦恼。我说为什么烦恼？我们今年祭的那个祖哈的那个坟，前一天呢就被另外一房的人给拜掉了，我们的墓被扫掉了。我现在今年哈，我觉得我会很不好过。我说为什么？因为我的祖先以为我没有好好的拜他，让别人拜掉，他保佑他了，没有保佑我了。哦，你看这个面有多么限定性，你看，而且不只是对应性，是我扫你的墓，祖先你今年保佑我，不要保佑别人。我说你是这样想吗？你的祖先是不是应该一视同仁？是不是应该，如果他还有保佑的能力的话，那他是不是应该一视同仁，通通一起保佑呢？你认为你的祖先以前他都是偏颇一方吗？他这么样的势利眼吗？他说也不是这样。我说那你还怕什么？他败掉了，你应该反而高兴，说你看这些祖先这些祖孙们都很好，还偷偷的来扫墓，对不对？把祖先的坟墓扫得这么好，对不对？哎，那你应该觉得说跟祖先讲，烧香跟祖先讲说，祖先你看你真伟大，这些子孙对你多好。非限定性的，本来你认为不愉快的事情，在一个非限定性的情况之下，这个新的冲突点就开始就迎刃而解了。我讲经验的开放这件事情哈，是我们是否能够过实现的生活的条件。你只要经验开放了，这个心开了以后，那我们对于别人的角色也比较了解。什么叫角色？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人的他的特质，他有他的角色。这个人可能性子比较急，那个人可能做什么事情比较保守，或者那个人比较这个莽莽撞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性格的特质，这是他的角色。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特别的环境，这也是他的角色，都属于他的角色的范围。那我们对别人就比较容易了解，容易了解彼此，容易了解的时候，那我们能了解别人就比较容易接纳别人，原谅别人，宽恕别人，这个事情冲突也会减少，心情也会比较好，你也比较容易领会别人的欢喜。你看到哎呀他今天很欢喜啊，你欢喜你不会产生嫉妒，你反而会去赞叹，会表示对他那份欢喜的分享，对方会觉得更高兴，是不是？你有什么事情很觉得做得不错，很高兴，很得意的时候，你的朋友来是赞赏你、赞美你的时候，你会更高兴。但是有的人不是，有的人觉得你做得不错的时候，他会在后头啊，这个说嫉妒的话，会在后头批评你，甚至在你的面前讲，这也算不了什么嘛，这我以前也有过嘛，就没有什么好了，这就变成说。我们同理的部分开始下降了。那这样子的是，你把这两个做好的时候，生活就变成一种实现过实现的生活。任何我们所遭遇到的事情都会变成一种实现，你不觉得吗？实现这件事情并不见得一定是在顺境中才会有实现，在逆境中一样会有实现。因为你的心如果是打开来的时候，在逆境里头，你会从逆境那个地方看到 那里头的价值跟意义，你又感觉到它其实是有是很不错的。有一位妈妈，她的孩子是非常的乖巧，非常的善良。她说她的小孩子从小就会念佛，可是到了国民小学的时候，就是最乖巧的时候，这个得了急性的肺炎，那也治不了，就死掉了。这一位妈妈跟我说，她说我每天求佛，我每天都拜佛，为什么我的小孩子还保不住？注意啊，这个拜佛的方式就是限定性的，是气量狭小的，你要注意这问题啊。这样子的拜佛是拜错了，这样子的学佛是方法错了。他从这个地方讲这一段话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方向是在这个出在这个地方了。可是他讲了，边讲他又边哭，但我知道他也是善根很好的人，我又看得出来。我说，可是你是一个善根很好的人，我说你学佛学多久了？他说我还没有结婚之前，在学校里头就常常有机会啊，就学佛了。但是大学毕业的他就学佛了，可是现在他经不起这件事情的打击，他哭啊，他没有办法制止自己，控制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悲伤。可是我问他，我说你既然学佛学这么久，你还记得吧，四国卫理的这阿那含是代表什么意思？他就是代表一来过，他只来一次，而且他来一次他的寿命不一样，是都是长的，有着短的。那种人来，他只是跟你一段机缘啊，时间很短，只有那短短的几年跟你建立了一个感情，然后他的时间已经到了。有的甚至于来了只有活几天，他就又走了，就又回去了。你那个有这么多年，他一切都表现得非常好，这是对的，你值得珍惜，这些感情是很美丽的。不过他的性灵的圆融已经完成了，他又回到极乐世界去了。我请问你是继续的在难过呢，或者为这一件事情你应该有一个你正确的看法呢？他又跟我讲，可是我就不甘呢。我说是，可是且建立的这一份你的母子亲子之间这个甜蜜的感情就永恒的存在啊，不因为他不在而就不在。虽然看起来是天人永隔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却永恒的存在着。你该去珍惜的是这些事情，你要去体验这件事情，而不是去悲哀这件事情。这当一个有信仰的人，即使这个信仰中间有一点限定性，可是你适当的碰到了一位很好的善知识给你解释的时候，这个逆境本身会变成了他生命生活世界里头的一次新的实现。他慢慢的领会到说，他自己的小孩子其实是就是回来视线一次告诉他，就是生命是很短暂的，人生是很短的，姑娘赶紧去谈情说爱吧，趁着你嘴唇还红，心脏还在跳，赶紧去谈情说爱吧。那个谈情说爱可不是儿女世界的谈情说爱啊，是指对这个生命世界的爱，对这个生命的珍惜，对这个人生的珍惜啊，是不是这样的呢？所以我们能了解这样子的这个佛法它的一个重心在哪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越学我们就心就会越开， 如果我们没有去领会到《金刚经》所谈的无为福盛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很难，我们常常被一个东西把我们绑住，绑得很死很死啊。以前这份感情是多么的让我怀念呢、啊、尤其是儿女私情的事情，是不是？现在我多么怀念这件事情啊。可是毕竟分开了，我现在还在怀念这件事情呢、啊、但这样子的时候，这走不出来开来的时候，通常是我们内心里头有一个条件句去面对那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才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冲突在的。那么你看吧，任何一种遭遇触目欲言的事情，无分顺逆，其实都能够导致你内心里头产生一次开悟。产生一次开悟的意思并不是领略，也不是领悟。我觉得开悟这件事，这个事情，悟这个事情，在英文的翻译上把它翻译成 enlightenment， 可是我们这领悟这个字呢，我们在英文翻译的时候叫 insight， 但是你要注意它一直都是使用 enlightenment 而不是用 insight。 insight 这件事情通常是在科学的知性的认知的这种领域使用 insight， 但是 enlightenment 是一种开悟。这个开悟就是好像给你一个光，这个光是不断扩散出去的，所以英文这个 enlightenment 才是真正翻译悟，而不是用insight 这个字。那我们从这两个字里头在翻译的也是经，英文在翻译这个经的时候